我们今天讲的是《申命记》的24章。那当我们看23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呢，神当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的时候，就开始向他们宣告这些律例典章，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他们不要把埃及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埃及住了400年，不要把埃及人的那些坏的毛病、拜偶像的习惯带到迦南地，也不要效法迦南地本身的那些人的那些坏毛病，将这些罪呢能够除掉，使他们在神的家里边，神所赐的这片地上呢怎么样呢，可以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做。那么我们看到了，讲到了说，你们在你们中间务必，23章讲到了务必除去一切的污秽，让人可以在他们当中呢看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这样一个社会，他们可以恨无罪恶，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彼此相爱。好，下面我们就进到了24章。24章的第一节，这里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儿，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就是最早期的离婚。那么离婚这件事情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了说，曾经有法利赛人问过主耶稣，说在神的眼里边是不许离婚的，但是为什么摩西呢，律法当中呢又许人离婚呢？那主耶稣呢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答，他说因为你们心硬。什么意思呢？的确是神给人建立婚姻的时候呢，这个婚姻是不可以破坏的，但是无奈人犯罪了，犯罪了之后，你知道离婚呢实际本身也是对人的一种保护。你比如说哈，这里边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你离婚给个休书，合理的把这个婚约解除的话呢，至少他们不至于在婚内犯罪。你比如说，哎，按照神的旨意我们不能离婚，但是呢两个人又彼此不相爱，没有感情，他们就他找第三者，他也找第四者，这样的话呢反而是犯罪了。那么呢实际上是神怜悯人，怜悯人的心硬，借着摩西呢就给他们一个规矩，可不可以离婚呢？可以离婚，但是要写休书，写了休书呢表明这个关系的断绝，那么两个人可以重新的结婚，重新的再婚，这样的话呢不算犯罪。那第二节马上就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就也就是说正常离婚的，这要正常结婚也要正常离婚。那么正常离婚呢你可以再婚，这个太太呢可以再去嫁别人。然后第三节就提出来一个问题，说后夫若恨恶他，那他这后夫呢也不喜欢他，就再婚之后的话呢也不好，那么再婚的后夫的话呢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再婚之后又离婚，他也又也同样也拿到了休书，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所以有两个条件，一个可能是后夫死了，另外一个后夫也不喜欢他，跟他离婚了。然后呢第四节就说，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后夫无论是跟他离婚之后，后夫或者是死了之后呢，这个前夫呢不可以再把他娶回来，这是规矩。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呢再把他娶回来的话呢，那么他就是被玷污的，因为你把他娶回来了嘛。我们中国人讲叫什么破镜重圆，但是这个如果破镜重圆的话，这表明已经是被玷污的了。我不知道大家明白不明白这个意思，如果你不破镜重圆，你可以再嫁一个也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如果回来了，那就属于被玷污的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要叫吃马什么马吃回头草，这是属于被玷污的。好了，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所以这里讲到了说，人的污秽呢也会带来这片地的污秽，说神的百姓不但不可以被污秽，那片地也不可被污秽的，这是一件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是会使耶和华所赐为业之地会被玷污的事情，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一个规矩。好了，下面第五节，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 要快活。我们今天的人呢，要度蜜月是吧？给放一个月的假，玩去度蜜月。所以你看，从圣经里看呢，是度蜜年，一年。这个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呢，这个一年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规矩的，就是说不要他有任何的出，就是当兵啊，或者是公事啊，一定要做的事情。这样的话呢，实际从某种角度上讲呢，也可以保证优生优育的。能保证优生优育，就全时间在家里，你赶紧生俩孩子，生一个，一年生一个。那么他们也可以夫妻可以也可以很好的能够更加亲近的来彼此相处，这是好的，这是神的规矩。第六节，所以第四节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讲到了婚姻当中的问题。第六节呢，就说不可拿人的全盘磨石或是上磨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就是以前的时候磨面呢，下边是个圆的石头，上面是个石滚，有的是石滚，有的是一个小磨，下边是个小大的石盘，上面是个小的石盘，然后两个的一转，就把那个谷子啊麦子就给磨成面了嘛。那么这里说当头是说什么呢？就是抵押品，你不可以把人全磨盘拿走，上头磨盘也拿走了，下边磨盘也拿走了，或者把上头的磨盘拿过去了。当然了，磨盘嘛，你把上头那拿，下边也不能用了，也没用了。为什么呢？不可以拿这个做当头呢？因为是拿人的命做当头。什么叫拿人命做当头？那是他们生活的必备品呐，每天都得磨呀，磨那个粮啊。你那粮不能磨的话，你就相当于拿人的命，让人家吃不上饭了嘛。第七节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人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待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被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这叫啥呢？拐带人口，不可以拐卖人口的，拐卖人口是必死的。第八节说，在大麻风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就要怎样遵行。所以在大麻风病这件事情呢，在立位记当中呢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如何处理大麻风病。说这件事情要交给谁处理呢？祭司和立位人，你们自己不可以处理的，这个自己是不可以处理的，一定是交给祭司和立位人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因为大麻风病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不是个普通的发烧，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呢，大麻风病是与两件事情相关的，一件事情是犯罪，另外一件事是与神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米利暗为什么长大麻风，因为他犯罪了，对吧？最后谁医治他的大麻风？神。所以呢，这个麻风病呢得的时候呢，通常认为是一个人犯罪的后果，而麻风病呢唯一能被治疗的是什么呢？神自己。所以呢，前面我们如果读的话利未记的时候，那里边讲到了麻风病如何来处理，要把它隔离，然后呢祭司呢要定期去检查，看他的病怎么样。什么意思呢？把它隔离出去的意思就是把它交给神，神会或者刑罚他，叫他死，或者神医治他，都交给神来处理，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呢，大麻风病呢，你们要谨慎，一定要照着祭司和立位人处理，因为这是与神相关的，与罪相关的，你们自己处理不了的，祭司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就行了。好了，第十节说，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以进他家拿他的当头。什么意思呢？就说哎，有一个人到你家里边来说，哎，请你把你家这个锅借我用一下。我们今天锅可能很多，但是那时候的锅是很重要一个东西啊。然后你进他家里说，行了，你把你家这个衣柜给我做当头，或者把你家的床给我做当头，这不行的。下面他就说为什么不行了，说你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换句话说，当头呢，抵押品呢，不是你进不去拿，自己去挑，你喜欢什么挑什么，而是人家甘心愿意给你做当头的，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上人家里边说，哎呀，我喜欢你家的这个，我喜欢你家拿这个，我就给拿走了，那不可以的。 是人家甘心乐意拿这个东西给你做当头的，做抵押品的才可以的。你不能够到人家里去挑三拣四的，那不可以。然后下边12节说，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然后说，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给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如果他给你拿这个当头是什么呢？是一件衣服的话，那么不管他从你借那东西给没给你，但是日落的时候呢，你都要把这个当头还给他。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衣服呢，他穷啊，他是睡觉用的，当备用的，他没有用被盖不行的。那么如此做的话呢，他就会给你祝福，在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算你的义了，说明你做的是符合神心意的。好了，这是借贷当中的这个当头的问题。困苦穷乏的雇工，就是你的雇工，但是呢又困苦穷乏，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尽管他是你的雇工，你也不可以欺负他，尽管他穷苦，你也不可以欺负他。然后15节说，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因为他就急需钱嘛，你把钱赶紧给他结了。他可能今天结了这工钱是他吃饭的钱，你不可以等到日落再给他，把心放在工价上，因为他穷嘛，他兢兢业业的给你工作，就盼着赶紧拿到钱好买饭吃。然后说，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因为他心一直担心说，我能不能拿到这钱呢，我晚上能不能吃上饭呢，以至于他可能到耶和华神那里，主啊，耶和华神啊，你是公义的，求你让我的主人把这钱给我吧，说这时候罪就归你了，因为你没有及时把钱给人家。所以这里也讲到了说，要顾念那些贫穷人的需要的，要及时的给人家，还有那个当头的事情也是一样的。然后第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所以这里边就没有连带的关系哈，就是说父亲比如说犯了什么错了，你不可以把他儿子也连到杀了，因他儿子犯错把他父亲也杀了，这是不可以的。谁的罪就是谁的罪，谁的罪谁就自己来担当。17节说，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虚妄赠食，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衫做当头。你不可以像寄居的和孤儿，寄居的就是无依无靠的嘛，孤儿也是无依无靠的，你不可以欺负他，虚妄正直。然后呢，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那寡妇本身就无依无靠，你把他的衣服，我们前面讲了，白天是衣服，晚上就是被，你给他拿走了，这不行。为什么呢？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也就是说，要以色列人，你要时刻的想到一件事情，你们不要欺负这些寄居的，因为你们也曾经在埃及做寄居的。你们也不要欺负这些孤儿寡妇，因为什么？因为你在神面前也曾经是孤儿，是神保佑了你，是神做了你的保护，收纳了你，是吧？然后那个寡妇也一样，寡妇你也不能欺负她，因为耶和华神说她是孤儿寡妇的神，你不可以欺负她的，你要帮助她。19节说，你在田间收个庄稼，若忘了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所以你在收割庄稼的时候，突然你发现说，哎呀，我有一捆收好了，我没收回来，割好了没收回来，你不要去取，然后留给谁呢？留给那些孤儿寡妇，让他们去拿。然后说，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留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你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呢，神也会祝福你。好了，第20节说，你打橄榄树枝子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在收橄榄，要橄榄要做油嘛，所以他们要收橄榄，收橄榄的时候打到最后树枝上还有一些打不下来的，你不要再打了，你不要把树枝折了把它收尽，而是要留给那些孤儿寡妇。21节说，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 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说这是规矩哈，就是你种田的、种水果的、种橄榄的，你不可以把它收净的，你要留给这些孤儿寡妇。为什么呢？二十二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那作为结果的话呢，他说你要想到你曾经在埃及地是做过奴仆的，所以呢我现在才这样吩咐你，也因为你曾经做过这样的奴仆，也处在这同样的光景当中，因此呢你必须要按照我吩咐你这样去行。这是有个因果关系的啊，也就是说让以色列人要想，你们曾经也是在这种困苦流离当中、不平等的待遇当中，因此你现在不可以反过来再这样去待别人。好了，这就是这章经文。这章经文呢讲的呢是非常的零散，先讲的有关嫁人、结婚的事情。结婚的事情呢，首先讲到的是婚姻当中要圣洁，不要玷污那片地。第二个呢，就讲到的说新婚要保证他的权益，要有一年的时间，要他们夫妻在一起很好的相处。然后下边呢，就讲到了拐带人口啊、大麻风病啊、要人做当头啊，然后或者是故宫啊、孤儿啊、寡妇啊、寄居的，你如何的来对待他。那么我们看在这章经文当中，我们能不能够找出一个中心，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大麻风病呢，因为它是传染性很强的，并且是与罪有关的、不洁净的，那么这个呢它必须要被隔离的，按照那个以色列洁净的规矩的。而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唯一能够判定它是被洁净了还是没被神洁净了，只有祭司和利未人可以做到的。所以呢神把这个规矩、这个权柄呢、这个处理这个大麻风病的原则和他的权柄呢，只赐给了祭司和利未人，别人是不能处理不了的。要说明呢，就是说在这个灾病的上面，就是说如何处理，你们大家要听祭司和利未人的，你们不可以自己私自处理。对，好，谢谢。那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呢，下面我们就做总结哈。弟兄姊妹已经基本上把这张经文的内容都解释出来了。那我给弟兄姊妹呢，我们穿一下这个事情，穿一下这个事情呢，我们都看到这里边三次提到了有关埃及，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因此呢，22节呢是这一章经文解释的重点。神为什么要吩咐你们这样行呢？那你为什么又要这样行呢？是因为你们也曾经在埃及做过奴仆。因此呢，我们看到前边呢，这里边所体现出来的都是对弱势群体的怜悯，都是对这些卑微人、穷乏人的一个怜悯。所以弟兄姊妹讲的是对的，这里边讲到了说神的律法是反映出神的性情的，神的律法呢不但反映出来他完全公义的标准，也反映出他的性情，公义也是他的性情，或者说他的属性。那么这里边我们就充分的看到了神怜悯人的心肠，而这个怜悯呢，他要借着谁呢？要借着进入迦南地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当中所说的，我要使你，我要祝福你，要你有大福，也要别人因你得福，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呢，这里边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在这里就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因着进了这流奶与蜜之地，得了神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所给你的祝福，你就自高自大。你要顾念穷乏人，因为你们也曾是穷乏人，你们得了祝福，你要成为那些有需要者的祝福。后来我们看，当南国北国被毁灭的时候，无论是借着耶利米先知，还是以西结先知，还是何西亚先知，都指出了以色列人、北国、南国他们犯了同一个毛病，什么？自高自大。他们得到了神的祝福之后，他们就骄傲自大、自高自大，以至于怎么把这些祝福归给谁了？归给偶像了。所以呢，这里边神呢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要纪念你们曾经是在埃及地为过奴的，你们是被神怜悯、被神 这无条件的祝福才领出来的。而你们呢，对那些穷乏者、有需要者，你们也同样要像你们的神一样，要怜悯他们，凡事怜悯他们，要把神所赐福给你们的，你们也要成为这个管道呢，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拣选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的目的之一。好，那我们就看几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呢，我们就看申命记当中的第十八章的第十三节。刚才呢弟兄讲过这些经文，说你们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做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形象给了人，那么完全人就是我们能够像我们的神。主耶稣也说你们要像你们的神一样完全，对不对？这也是主耶稣的命令的。这是一节经文。那另外一节经文呢，我们看是新约当中，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32节。路加福音22章32节，当主耶稣讲到了彼得的时候呢，22章32节，这里讲到31节开始看，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也就是说，他已经为了彼得祷告了，已经赐给他这个恩典了，就是让他面对这样属灵的征战，面对魔鬼攻击的时候，主呢会给他一个恩典，让他不至于失去信心。好了，那么你不失去信心，你可以站立的稳固。你要做什么呢？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你不是说哎，我很属灵，哎，我站立得稳。不，神为什么要让你站立得稳？神主为什么要为你祷告，给你这样兼顾的信心？目的是让你能够兼顾你周围的弟兄，那些软弱的弟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呢，那就是更加有说服性的，就是八福当中有一个连续人呢有福了。为什么？因为他必蒙连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可以连续别人，是因为他已经蒙了神的连续。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呢，是因为神仙祝福了我们，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呢，主导文当中还说我们为什么能够饶恕别人，因为我们知道神饶恕了我们，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婚姻当中也是如此，你看神也是怜悯人的，允许人离婚免得你犯罪。那么离婚了之后怎么样呢？那个软弱的一方是谁呢？是那个妇女。你就可以再婚，但是你再婚是有原则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呢，我们看彼得前书1章22节。彼得前书1章2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也就是我们有了基督的救恩了，有了基督的怜悯了，有基督的慈爱在我们的里边了，怎么样呢？我们以至爱弟兄没有虚假，我们才可以用没有虚假的爱心可以爱弟兄。已经有了，然后我就带出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什么呢？这个行为就是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是心里边的一个切实相爱，这是一个真实的切实相爱，是一个从生命内心之处所发出来的一个相爱，一个怜悯。我们再看罗马书12章9节到11节。罗马书12章9节到11节，这里说爱人不可虚假，爱人是不可以虚假的。这样的不是虚假的，是建立于什么的基础之上呢？是有神的爱，有主的爱，十字架的爱，流血牺牲的爱在我们的里边，这样的爱呢才不能虚假的。因为这样的爱里边呢是厌恶罪恶的，是亲近善良的，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常常服侍主。我们爱人就是服侍主。主曾经这样说，你若将一杯凉水递给我小指中最小的一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在天上是不能不得赏赐的。坐在的小指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反反复复讲过的。 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在讲说，讲保罗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有大光照着他，对不对？照着他，他去做什么？去逼迫基督徒。那他就从马上掉下来了，他就问主啊，你是谁？主耶稣说，我就是你逼迫的耶稣，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怎么说？我没逼迫你啊。所以主耶稣问这句话的意思，你为什么逼迫我？就是你逼迫我的门徒，就是逼迫我。同样的道理，我们怜悯那些我们周围需要怜悯的人的时候呢，就是坐在主的身上。这里边就告诉我们说，这在神面前是被称为义的，是被称为义的。因为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曾经也在这样的困苦、这样患难当中，神是如何施恩于我们，如何怜悯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那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就讲到了，从16章开始就讲说，你当时当主经过你身边的时候，你滚在雪里边，没人理你，你浑身脏兮兮的都是雪，是因为神怜悯了你，动了慈心，就把你洗净，给你装饰，把你养大，使你俊美，使你有王后一样的位分。当你有了王后一样的位分的时候，你就自高自大。因此这里那就不是义了，我们要像我们的神有他的形象，也要需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怜悯。因此我们看到的这24章的经文当中，讲到的是神的性情、神的怜悯，他希望他的百姓在这个社群体当中呢，也能够彼此有怜悯，怜悯那些，特别是怜悯那些穷乏人，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怜悯那些孤儿，怜悯那些寡妇。在这些细节的上面，我们刚才弟兄姊妹都看到了，这个是非常细节的，有关当头的事他都讲得很清楚。在细节当中，你要学习去怜悯人。主耶稣说，你爱那些爱你的人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因为罪人也是这样做，我们也是如此。我们要真正的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不单从神的这些律例典章中看到了我们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我们也是在他怜悯当中得到了这样的恩典的，那么神同样也让我们有这样的怜悯的心肠，对那些卑微人，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我们很容易呢就忽视了这些有需要的人，以至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体现出来这种我们缺少一个怜悯的心肠。约翰一书当中啊说，你不可以塞住你那怜悯人的心，因为那是神要借着你去怜悯那个人。所以这是怜悯，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真的留心我们周围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有蛮有怜悯的心肠。而圣经当中还有一处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怜悯别人，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盼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段经文。神希望在他的百姓当中能够看到有他一样的性情，他的百姓要有他的性情，就是这样怜悯人的性情。所以借着这些律法显示出来。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回去去慢慢去看。好，我们祷告来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主你怜悯我们，主在我们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死去的时候，主你怜悯我们，向我们显出爱我们的大爱，使我们可以活过来。主，我们也仿佛在像当时在以色列为奴之地的以色列人一样，但是你将我们从罪恶、过犯、灭亡当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样式，使我们身上带着你不灭的恩典。主，求你祝福我们，我们也更求你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帮助你的教会，赐福你的百姓，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